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权臣刚愎会用人，朝中调配化纠纷，执政还需有眼力，大明江山得提振。
随着海瑞追究恶霸地主工作的进一步深入，平静被彻底打破了。因为海瑞终于发现了，在应天地区最大的地主正是徐阶。其实啊，徐阶本人也还好，关键是他的两个儿子仗着老爹权大势大，在地方上肆意横行，特别喜欢收集土地，很是捞了一把。而徐阶兄呢，不知是不是整天忙着搞斗争，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，也没怎么管他们，所以就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徐阶同志的深刻教训再次告诉我们，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子女那是十分重要的。不过海瑞倒是不怎么在乎徐阶的教育问题，他只知道你多占了地就要退，不退呢我就跟你玩命。但是看在徐阶的面子上呢，海瑞还是收敛了点，他给徐大人写了封信要他退地。徐阶还是很有风度的，他承认了部分错误，也退了一部分地。在他看来，自己救了海瑞的命还提拔了你，现在又带头退地，应该算是够意思了。可是海瑞却不太够意思，他拿到了徐阶的退地，却进一步表示，既然你有这个觉悟，那就全都退了吧，就留一些自耕田，没事耕耕地还能图个清净，我是替你着想啊。徐阶当时就懵了，啊，我辛辛苦苦地干了一辈子，还是内阁首辅主动退休准备回家享享福，哎，你让我60多岁从头再来重新创业，莫非拿我开涮不成啊？于是他又写了封信给海瑞，表示自己不再退田了，希望他念在往日的情谊，高抬贵手，就当还我的人情吧。可是事实证明，海瑞兄的脑袋里大概没有什么人情的概念。这位兄弟几十年粗茶淡饭，几乎不食人间烟火，什么是人情啊？什么是欠呢？什么是还呢？不知道。到此徐阶终于明白了，自己混迹江湖几十年竟然还是走了眼，这位海瑞非但油盐不进，连砖头都不进。他下定了决心要顽抗到底，并且摆明了态度不退。海瑞也摆明了态度一定得退，双方开始僵持不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高拱来了。活了这么大年纪，高拱还从来没有相信过天上会掉馅儿饼呢，但是现在他信了。虽然已经身居高位，但他从不敢对徐阶动手，这并非因为他宅心仁厚，只是因为徐阶的地位太高了，而且在朝廷混了这么多年，群众基础好，如果贸然行动没准就被闹下台了，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冷眼旁观。等他知道海瑞正在逼徐阶退田的事情之后，立即大喜过望，反攻倒算的时候终于到了。原因很简单呢，如果用自己的人，大臣们一望即知，一定会去帮徐阶的。现在大家都知道海瑞是徐阶的人呢，你自己提拔的人去整你，我不过是帮帮忙，总不能怪我吧。海瑞是一件最合适的利用工具。高拱很快对海瑞的行为表示了支持，并且严厉地斥责了徐阶的行为。海瑞得到了鼓舞啊，更加精神抖擞，逼得徐阶退无可退。于是徐阶准备妥协投降，他表示愿意退出全部的田地。在海瑞看来，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啊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事情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。朝廷里的言官突然发难，攻击徐阶教子不严，而一个叫蔡国熙的人被任命为苏州兵备使， 专职处理此案。很巧的是，这位蔡先生恰好是高拱的学生，还恰好和徐阶有点矛盾。事情闹大了，徐阶的两个儿子被抓去充军，家里的所有田产都被没收，连他的家也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给烧掉了。徐大人呢，只能连夜逃往外地。看起来海瑞赢了，然而事实证明，最后的胜利者只有高拱。隆庆四年1570年，海瑞接到了朝廷的命令，收拾东西走人。于是仅仅当了半年多的巡抚，海瑞就走了。他本着改造一切的精神跑来，却发现被改造的只有他自己而已。海瑞先生岂是好惹的，这么走算是怎么回事？他一气之下就写了另一封骂人的奏书。在海瑞的一生中，论知名度和闹事程度，这封奏书大概可以排第二，仅次于骂嘉靖的那封。要知道，骂人想要骂出心意那是不容易的，既然骂过了皇帝，骂其他人也就没什么意思了。但是海瑞先生再次用行动证明了他的骂人天赋，这一次他找到了新的对象，所有的大臣，当然除他以外，在他的奏书中也创造了新的经典骂语：举朝之士皆妇人也。这句话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呐、啊！在古代骂对方是妇人，比骂进祖宗18代还狠，于是满朝哗然一片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却没有人出面反击。究其原因呢，还是海瑞先生太过生猛了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位兄台是个不要命的主，要是和他对骂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于是所有人都原地不动，愣愣地看着海先生大发神威。只有两个人说话了，第一个是李春芳，作为朝廷的首辅，他不表态也说不过去。然而出人意料的是，他既没有攻击海瑞，也没有处分他，他只是拿着海瑞的奏书说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。按照海瑞的这个说法，举朝之士皆妇人也，那我应该算是个老太婆了吧。他还真是个老实人呐。另一个人是高拱，事情闹到这个份上，也算拜他所赐。在这最后摊牌的时刻，他终于揭示了其中的奥妙。海瑞所做的事情，如果都说是坏事，那是不对的；如果都说是好事，那也是不对的。应该说，他是一个不太能做事的人。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。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，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。然而他是糊涂的。事实证明，徐阶看到了，高拱看到了，张居正也看到了。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，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。所以从始至终，它只是一个传奇的榜样，是一件好用的工具。隆庆五年1571年，海瑞回到了海南老家，但是这位主角的戏份还没完。十多年之后，他将再次出山，把这个传奇故事演绎到底。在海瑞的帮助下，高拱终于料理了徐阶，新仇旧怨都已解决，大展拳脚的时候也到了。其实从根本上来说，高拱和徐阶并没有什么区别，可谓是一脉相承。他们都是实干家，都想做事，都想报效国家。但是根据中国的传统美德，凡事都得论个资历，排个辈分，搞清楚了谁说了算，大家才好办事。现在敢争敢抢的都收拾了，高拱当老大了，也就该办事儿。于是历时3年， 闻名于世的高拱改革就此开始，史称隆庆新政。说实话，这个所谓新政啊，实在是有点名不副实，因为即使你翻遍史书，也找不出高先生搞过什么新鲜玩意儿。他除了努力干活以外，既不宣誓改革，也不乱喊口号。但是他执政的这几年，说是国泰民安、蒸蒸日上呢，也并不夸张。可见，有时候不瞎折腾啊，就是最好的折腾。但要说高先生一点创新和进步都没有，那也是不对的。徐阶是明代公认的顶级政治家，他的权谋手段和政务能力除张居正之外无人可以匹敌。但是这位高兄在历史上却能与之齐名，是因为他虽然在很多地方不如徐阶，却在一点上远远超越了这位前辈，用人。具体来说，他用了三个人。第一个叫做潘继训。一般来说呢，要是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，并不需要惭愧。但是如果你的专业是水利，你也没听说过这个名字，那我只能劝你回去再重新读一遍书吧。几年前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条新闻，大意是水利工作者们开动脑筋，调集水库积水，统一开闸，冲击泥沙，缓解了黄河的淤积情况，意义重大，云云。虽说搞水利我是门外汉，但是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早在400多年前，潘继训先生就曾经这样做过，而他的名字叫做束水冲沙法。潘继训，嘉靖29年1550年进士，浙江吴兴人，明清两代最伟大的水利科学家。这位兄台高考成功之后，被分配到九江当推官，管理司法，官运也不错，十几年就升到了监察院右迁都御史，成为了一名高级言官。恰好当时黄河决堤泛滥，灾民无数，高拱刚刚上台，急得没办法，四处找人去收拾残局。恰好有一次和督察院的一帮言官吵架，潘继训也在场。高拱看这个人比较老实，也不乱喷口水，当即拍板，就是你了，你去吧。张居正是个比较谨慎的人，觉得这样太儿戏，就去查了查潘继训的底，急忙跑过来告诉高拱，这个人原来是个推官，法律和水利八竿子打不着，他怎么懂得治水呢？高拱却告诉他，只管让他去，他要不会治水，你只管来找我。事实证明，高学士的眼光确实很毒啊。虽然没有学过水利专业，潘继训却实在是个水利天才。他刚一到任，堵塞缺口之后，便下令把河道收窄。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命令，大凡治河都是扩宽河道，这样才有利于排水，收缩河道不是找死吗？施工的人不敢干，跑来找潘继训。潘继训说，你只管干，出了事儿我负责。于是奇迹出现了，收缩河道之后，黄河不但没有泛滥，决堤的出现也大大减少，大家都惊叹不已。看上去很神奇啊，实际上却很简单，因为在长期的观察中，潘继训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：黄河之所以泛滥，是因为河道逐年升高，形成了岸上河，于是河堤呢也越来越高，稍有不慎，一旦决堤，后果就会极其严重。而要降低河道，就必须除掉河里的泥沙。好了，关键就在这里，怎么除沙呢？找人去挖，估计没人敢干，也没法干呢。找挖掘机吗？那还得再等个几百年。用什么才能把这些泥沙除去呢？潘继训苦思冥想，终于醒悟了，原来制胜的武器就在眼前，水呀。收紧河道，加大水的冲力，就可以把河底的泥沙冲走，所谓水流沙中，沙随水去，就此大功告成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想出了一种独特的治水方法，名叫滚水坝。具体说来，是事先选择一个低洼地区，当洪水过大之时，立即打开该处的堤坝，放水进入，以减轻洪峰的压力。 这就是流传至今众人皆知的治水绝招分洪。有这么一位天才的水利专家坐镇，泛滥多年的黄河得到了平息，在之后的数十年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。这是第一位，算是个干技术的。相比而言，下面的这位就麻烦的多了。黄河泛滥呢，多少还有一个期限，等汛期洪峰过了，该埋的埋，该重建的重建，也就消停了。但是暴动就不一样了，要闹起来你不管，指望他们突然放下屠刀皈依我佛，这种事儿只有西游记里才有。隆庆四年，永不落幕的两广叛乱再次开演了。在当年，这个地方是荒蛮之地，文盲普及率较高，不读书自然不服管，不服管自然不纳税，不纳税自然是不行的。于是来来往往，双方都喜欢用拳头刀枪讲话，每到逢年过节不闹腾一下子，那反而就不正常。但是这次闹腾的动静特别大，两广的全境都有叛乱，而且叛军有一定的战斗经验，派了几个人都被打了回来。于是高拱一拍脑门，哎呀，没办法了，派殷正茂去吧。殷正茂嘉靖26年的进士，是当年传奇科举办的一员，和诸位名人同学相比，他没有张居正的政务能力，也没有王世贞的文采，更没有杨继盛的胆量，但是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专长，军事。他虽然是文官出身，却极具军事才能，多次领兵出战从无败绩，被认为是一代名将。按说他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，可为什么直到没办法才找到他呢？原因很简单，他太贪了。这位兄弟虽说很有才华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贪污犯。原先当地方官就吃农民的赋税，到军队后就吃士兵的军饷。明代贪污不算什么大事，但殷先生却贪得天下皆知，贪得全国闻名，着实不易啊。果然，任用殷正茂的消息一传出，就如同往厕所里丢了颗炸弹，分量十足。在大贪污犯殷正茂的面前，大臣们第一次消除了分歧和派系，异口同声地表示绝对不行。高拱呢，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表示一定要用。每天朝廷里都吵得天翻地覆的，最后还是高学士的水平高，他只用了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。谁再反对殷正茂去两广，我就派谁去。这就不好玩了，殷正茂呢也就即刻光荣上任了。但他的亲信给事中陆树德站了出来，劝告高拱，人你可以派去，但是军饷你得看紧喽，最好在户部找个人随从前去，搞好财务审核制度，要内防家贼。然而高拱却说，不用派人，所有军饷啊直接拨给殷正茂就是了。陆树德急了，殷正茂必定贪污军饷啊。我知道，高拱笑了笑，那又如何呀，我拨100,000,000军饷给殷正茂，他至少贪污一半，但是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乱。如果我派一个清廉的人去，或许他一两也不贪，但是办不成事儿，朝廷呢就得多加军饷，这么拖下去几百万两也解决不了问题。所以殷正茂不去，谁去呢？一切确如所料，殷正茂去后仅仅几个月就平息了叛乱，班师凯旋。当然了，军饷呢他也没少拿，如果不贪那也就不是殷正茂了。但是高拱还是赚了呀，说到底这是一个成本核算的问题。在高拱的正确指导下，潘继训和殷正茂都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。但是和第三个人相比，前面这二位就只能算是小儿科了。因为这位最后出场的压轴主角解决了一个问题，一个连朱元璋都没能解决的问题。这个人的名字叫王崇古，时任监察院右副都御史。 其实之前他曾经露过一面，在浙江的时候，他作为余大猷的副将出击抗倭，获得大胜。在这之后，他官运亨通，一直升到了现在的位置。在当时的朝廷中，有三个人是言官们不怎么敢惹的：杨博、谭纶以及这个王崇古。所谓不敢惹，绝不是因为官衔的问题，越大的官骂得越起劲。此三人之所以能够幸免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殊的身份，军事文官。在明代，武将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视的，经常被人看作是大老粗，而进士出身改行当武将的那就不同了。这类人既有文化又会打仗，而且由于长期在边界砍人，性情呢也就比较彪悍，不守游戏规则。你要是敢骂他，他没准就敢拿刀砍你，看看谁吃亏。而这位王崇古，除了喜欢领兵打仗以外，还有后台。作为嘉靖20年的新科进士，他和高拱同学的关系很好。于是王崇古被委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，宣大总督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明君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